先做一个调查，就是在座有关注前端或者是做前端的举下手，我看看。算，好吧，关注就算，好吧，因为我知道了。
你是想招人吗？你
没有，我因为我看这个主题的话是有契不契合啊，所以前端这个，我们这个主题主要讲开始怎么解决前端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开发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前端的话是其实现在是比较苦逼，我认为是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待会会讲，就是这里面我们先一个引子，就是说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有个帖子，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还要多少年，然后前端才能像客户端开发那样轻松，就是特别多前端特别多技术出来，就是这些年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曾经的这个时代，客户端开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原来是 CS 那个阶段，浏览器还没有成为这个霸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做桌面应用，桌面应用图形化这块已经非常自动化了，包括 Delphi、CI Builder 和 Visual Studio， 他们完全是一个组件化的，然后图形化的 IDE 很方便的去一个图形开发，包括我之前是用过这个 Power Builder， 我认为这个在这个简化方面已经非是一个，我觉得数据库开发应用的话算一个，我说算可以说是一个神器吧，基本上是脚本化的一个开发，拖拖放放。就很快就可以做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代呢，它实际上是用最低的成本，然后对开发人员要求非常低，很快人就可以上手去做，而且这时候是不分前后端的，你一个应用一个人就可以从头到尾做下来，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当然的话，这个时代是往前继续前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浏览器成为整个应用的一个新的平台，不再是直接的操作系统去做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时代变成一个 BS 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它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程序不是直接操作系统上，它是通过浏览器上去呈现出来的，是通过用户通过 HTTP 点击，通过浏览器，通过 HTTP 协议跟服务器进行一个发生一个交互，然后最终是通过 HTML 这一套东西给浏览器做渲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前端变得非常瘦，它只是一个 HTML 的一个展示，非常瘦的一个客户端，所有的逻辑在服务端变成这样一个结构了，所以这时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语言 HTML、CSS、JavaScript， 当然这里面我们现在最新的话，现在这一块就有很多方式，我包括我们现在有多少对 JavaScript 非常非常在行的，包括对 CSS 非常在行的，所以现在的话。Node.js 它是说我前后端都用 JavaScript 做，当然中间我们自己接触过，甚至接触一个叫 CSS 的东西，它是用 CSS 方式来写 JavaScript， 因为很多其实对 JavaScript 是不是特别在行的，包括还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叫 Python.js， 它是把在浏览器上原来用 JavaScript 开发，它用 Python 去做开发，但这个项目的话还是不是特别的一个成熟啊。所以这里头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事件变成了原来在客户端是一个事件，我点击了按钮，立刻就触发一个代码去做一些事情，但现在变成一个点击一个按钮，变成 HTTP 请求，HTTP 请求怎么样最后到代码去，这存在一个 root 的一个过程，所谓的就是从 URL 地址怎么到代码去而且在这个网络请求中的话，它安全性如何保持？而且在一种无状态的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来维系它的状态？所以这里面又引入一些新的难题所以现在有一些前端的，包括 Rails， 包括我们 Django 用一些约定，用很多方式把这中间这控制层做到最弱化，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这就更麻烦，就是这个浏览器实际上是非常不成熟，它不像我们操作系统，微软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它整套工具链开发的比较成熟，但是这个浏览器是一直在变化，包括 HTML， 包括 JavaScript， 包括各种浏览器的兼容性，而且这里面它因为不成熟，大量的第三方组件它也存在兼容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里面好在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这种前端的一些框架。包括我们现在当然这里头比较成熟的就是我们 Bootstrap 这套东西，当然国内国外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东西，那我这也意味着我们到底选哪一个东西但现在基本上这个问题都不太存在， Bootstrap 基本上是成为一个前端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代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但现在接下来就进入第三个时代了，就是外部的话现在进入那种应用时代。我们现在它实际上是体验的要求的一个用户体验的一方面要求，在一个移动端的一个要求。我不能说点击后全刷新啊，所以要做成一个单页面的应用啊，就是这个啊。所以它上次这个应用时代是要求整个我们的逻辑，原来说都在服务端，现在逻辑要转到浏览器上去啊。它第一次加载把所有的这个逻辑在浏览器上加载，然后的话，浏览器和服务器端通过 HTTP 请求访问服务端的 API 啊，然后通过一个接口数据的交流，而不是直接返回这个 HTML 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它一个原来说是一个瘦的客户，非常瘦的，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胖的一个客户了啊。这个单页面应用的这样一个模型啊，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大量的这个逻辑又回到浏览器上去了，浏览器不仅仅是一个渲染的一个层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服务端它非常瘦，只是提供 API。这样的话它一般当存在问题，可能对搜索引擎不一样友好，但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应用啊，前端特别重。我们看它有多重，现在我们 Python 社区有一个项目叫 OpenERP， 大家应该有关注啊。OpenERP 它在 6.0 到 6.1 就是这两种开发模式的一个变化。它原来 6.0 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这个 BS 结构的，大量代码的话是在这个用 CherryPy 写的啊，是用 Micro 这套生成模板直接生成 HTML 到浏览器上。6.1的时候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它是基本上是它自己搞了一个前端框架，实际上是 Backbone那套去做了一些演变，然后做这套东西，做一个单页面应用啊。所以它的变化是什么样呢？6.0的话，它的典型是一个 Python 应用，因为 Python 代码最多16000，JavaScript 也不少，将近10000行啊。到6.1之后的话，它是一个变化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反过来啊，JavaScript 也变接近16000，但是 Python 代码只有1000多行，在它前端那一块东西啊，只有1000多行，不到2000行代码。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OpenERP 你还是一个纯的一个，它更多像一个 JavaScript 的应用了，就变成这样一个产品了，啊，10000多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JavaScript 的一个代码量级，啊，所以这里面如果说你不采用前端的这个框架的话，这个你要写这么大的代码量是没法去做的，所以后端的那一套东西现在全部移到前端去了，所以前端有一整套的，必须要有这种框架支撑你才能。这是这么大的一个代码量，所以现在有一系列的 MVC 框架出来 ，Backbone、Angular， 这一系列的不停在出新的啊，现在还在不停的出，这问题哪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选择这个说那个张家这不停的看评测，永远这家说那家好，就属于这样一种状态啊。同时，这前端有一整套工具链出现了啊，这包括 JavaScript 不好 ，Coffee Script。CSS 不好，还有整个前端怎么做模块化开发啊，一系列包括Yama 这一系列东西都出来，这是一大堆，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学不，这是无穷无尽的，这一套以前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我认为是前端发生一个迷失，啊，前端开发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啊，这种框架是轮番上阵，而且的话各自都存在一些问题，而且不兼容啊，各自造各自的轮子，各自造各自。一套方式啊，这样我们前端就非常迷茫，我该怎么去未来怎么走啊？我现在学的东西花这么长时间会不会白费啊？这是一个问题。好，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是QCon 上的一个人说的，就是说就他前端的未来趋势应该是去框架，因为它应该是一些很多微框架或者小框架彼此占。一个彼此相容，而不是一个大的框架啊，这样的话你可能是未来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去实现啊，应该是这样，现在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东西，一点都不相容，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其实一个彻底的迷失，我们其实桌面时代非常简单，那么简单的东西现在你要做个应用这么复杂，真的需要这么复杂吗？所以这个前端它是我认为还是一个欠发展的一个阶段，太难了，这一块是太难了，花这么大成本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啊？所以优秀的前端线变得非常贵，你做一个前端原来随便找个人我做个那个桌面用都很简单，但是你要招一个好的前端太难了，都没有人，其实你很难招到也非常贵啊，而且 但是技术一定是往简单去发展的，所以这个前端的话，其实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个青春饭，你在技术方面投资能不能收回，所以这个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微软我们它其实它最早就在解决，其实它思路都是一样的，桌面时代的开发是非常美好的，我们能否重复这个美好啊。所以它至少它的 ASP 这条线上，它先去做了一些 help， 但是它是整个微软是修修补补的，它只说自动生成一些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当然是解决不了太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前后端的怎么这个交互啊，这样很多事情，这只是生成 HTML 的一个简化。但它另外有一个叫 Webform 的东西，它是说它就把 HTTP 协议弱化，全部基于事件，我不知道中间网络怎么走，它全部把它屏蔽掉了。但这个事情，这也算它自己早期的这样一个想法，实际他自己也不推崇这种开发模式啊，因为比较怪，特别怪，写他这套东西。谷歌的方案是什么？谷歌是彻底重来啊，他认为都是不对的，所以他最早是没有采用这种方案，他就是说 GWT， 我就是开发我的传统的这种桌面应用的方式啊，这他用他的 GWP， 他用 Java 去做前端，他是用 Java 去做啊，整个前端是 Java 去做，然后做翻译成 JavaScript， 翻译成 HTML。啊，编译成，而且他做的东西，他直接是在这个桌面上也能用，他这一套方式，所以他是回到桌面式的啊。然后他这边有他的一些很多产品也是采用这套方式去做的开发啊。但他在谷歌这一套东西，他最终是逐渐是被 Dart 去取代了啊。Dart 是一个什么东西 ？Dart 是这里头是更革命性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创建新东西。如果说 GWT 它还是沿用旧的东西的话 ，Dart 是一个新的，它是替代 JavaScript 啊，然后它是自带整套这个开发工具，而且它是支持一个叫 Polymer， 前面加我后来再去讲这个组件化开发啊，然后的话是组件化开发才是前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啊，然后一种语言前后端都去做，跟这个 Node.js 一样，但是它是一个大的更优雅的一种语言啊，它可以支持现在已经可以支持多各种浏览器，而且进入了整个排行的前20。啊，所以这个 Polymer 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现在我们的 Web 组件，就是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们能否解决？啊，就是组件化，就是我怎么去微框架怎么去相容？哎、啊，这就提供各种组件啊。所以这 W3C 的话，现在提供的一个现在正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成为标准了啊？它一套东西，这个定制组件的这个，包括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 Shadow DOM， 就是你组件内部的 DOM 啊。跟外部是相隔离的，包括这里实现的话，就谷歌在推这一块东西，他自己这个 Polymer 这套东西是已经有一个实现推荐的一种实现方案了，所以现在包括这个 Dart 也是把这个融进去了，这个可能是一种未来，这应该是目前推崇的这个前端的一个未来，但这个是不是终点，还会不会有变化，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当然这里头也有另外一个东西 Python 里面在这块做尝试。它是一个 Python 版的 GWT， 因为那个是用 Java 去写这个前端，它是用 Python 去写，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但是用的不是很多，我就这边也说一下，这个也算是一条路线。那么现在就是这是些高大上的公司，而且我们其实跟进这些东西也非常的困难，而且有些东西都是比较前瞻的，我们去就是这个。去没有不敢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小的团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前端的问题，不被这些技术浪潮所颠覆呢？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公司的话，第一个问题是作为技术主管，作为我还不是特别懂这个 JavaScript 的，你要我去 review 一段代吧， Python 我可以在脑袋里面可以转，你给我一段 JavaScript 的，我转不动，就是在这种状态，我没法 review 代码，我招不起昂贵的前端我怕上错贼船然后呢然后这个历史负担，我们已经有前端框架，你要我把它全部推翻，所有的代码全部从现在去构建，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做不来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这个技术革新的成本也非常高啊，这里头啊，然后怎么样现在移动端这块有支持，我们能不能继续支持下去，这都是一些问题。同时我们自身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开发平台，我们是给开发者做服务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这块，如果说我们不能给一条很好的路线，在我们平台上的开发者他们更会迷失，他做了半天的应用，就最后你都不能跑了，都已经过时了，你技术革新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是整个开发平台是力求最简，你三脚猫的功夫，就回到以前桌面就是这样，三脚猫的功夫你就能做出来，这才是技术应该有的东西，而不是说你要变得无穷无穷无穷的难 啊，所以我们怎么做开这个快速开发，把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屏蔽掉啊。我们尝试过是 backbone， 这个非常痛苦，这个搞了三个月，框架前面也做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最后太，而且这是个革命性的一个东西，全部要全废除，最后这条线我们放弃了。所以整个路线的话，我去年我做了一个主题，所以说只能是演进，不能是革命性的一个东西。这革命的成本太大了，包括肉脯，包括我们现在 Python 也是 Python 的 Python 2的 Python 3，这个它不兼容，这个事情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用最少的人最少的技能，然后快速开发。我们要非常实用、非常少折腾的路线，我们需要找这条路。有没有这条路？我去年就说一定是有这条路线的。好，这个路该怎么去做？这时候要把这个衣服脱一下，显示这几个字，就这个字哈，这个
我帮你脱，
就是所以需要 Python， 所以我们要 Python 来解决这个事儿，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原来说要么 think， 要么 fat， 能不能用中间的一种方案 ，fit 的一种方案，就是说我适度的一个客户端，我浏览器上我不是简简单单就渲染一下 HTML， 也不是那么复杂的，我所有逻辑都在上面，而是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 player， 由我能够上一个层次，中间层次一个 player， 我去渲染，我可以支持什么？支持我一些很多 UI 组件，我可以到我再去做渲染，同时我可以接收一些，就是一个是我 UI 组件能够在那边渲染，然后他那边能够我去控制的一些组件能够去动，然后呢，我这边的话，整个我的应用还是用 Python 去写，写了之后我去控制这个 player 去按照我的方式去动，就可以了，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我们现在是做一个 web 版的一个 player， 我这个同样一份代码写了之后的话，我到时候啊再做一个移动端的一个 player， 它就可以在移动端也可以跑了。我整个只用写 Python 代码，我不用写任何 HTML、CSS、JavaScript 一行代码都不用写，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不胖不瘦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个整体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我们的 player 它实际上是一个前端的引擎，就像我们开发游戏。有游戏引擎一样，我前端一样有个前端引擎，我应用引擎只有20%的工作量，可能更少，应用会越来越多，因为应用可能80%，所以引擎它会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外观啊，这些导航啊，包括加载进度啊，做处理啊，各种各样的，包括最核心这些静态的，包括这些动态的，跟服务端进行交互的一些东西，渲染啊，交互啊，一些事件啊，然后 Python 去就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输出界面，第二个是一个交互事件的一些处理。在界面行为的一个控制，我就做这些事儿，所以我整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引擎层的一些东西，上面是业务应用用 Python 写，下面的话，但下面这一层的东西，我们包括 UI 层和 View 层 ，UI 是输出 UI 组件 ，View 的话是对整个当前界面进行一个控制，我这一块是用 JavaScript 写的，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 Java 程序，JavaScript 是前端程序员，其他的都用 Python 去做，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典型的，但我要渲染一个 panel， 这个 panel 有两个组件，一个 button， 一个 text， 我下面又一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是要像这个，它带 icon 的，它点击之后提示这样一个信息，点击之后的话，它会触发一个事件，调用服务端的一个脚本，等于是这样一个组件，那我们现在做的这样一些组件，这都是全 Python 可以生成的这样的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组，这所有的这个 Bootstrap 这一套东西，我们实际上基本上全部做了，就 Python 也去渲染它，包括我们自己产品内部的一些组件。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实际这个产品吧，因为这个功能上，我们做一个单页应用是什么样，最终是一个什么样效果？这里头的话就是这里，随便点，包括这个屏幕有点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有东西，我们在这儿，我这个就不演示了，都可以做，所有的这个 Bootstrap 这东西我全部用 Python 去实现，我们现在比如说要在前面是 UI 组件，另外是 View 指令集，我要去弹一个这道窗口，或者弹一个消息，或者在正文区里面，正文区中间正文区。显示一个表单，或者在右侧显示一个表单或什么，我通过 view 指令去做这个控制，然后当然这个 Django 这套东西我们也要继续可视化了，非常好，我们把定义好之后了，我直接可以显示一个表单，把这个表单先注册上去，读取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可以通过定义这个表单去显示出来， 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你组件资料我能不能找到？你放上面去啊，我能不能找到你这个组件，对这个组件它的行为进行控制啊？这些 web component 的一些概念，我直接原来是搜的都是 HTML 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现在直接去多种操作，我可以去找到的一个最新的，比如说我在整个当前视图里面找到最近的那个Glossy 的当前点击最近的一个标签页啊，找到当前的一个面板，把它内容设置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找到当前的左边的那个导航树，把它展开，哎，我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界面的操作。包括这个用户触发行为，我刚才已经看到这些东西可以触发无端的一些脚本啊，一样的，你可以直接去手动去触发一个事件。其实这些东西跟 jQuery 大家用过都比较相似的一个东西，触发一个事件，传递一些参数，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捕获一些事件，进行哪个脚本去处理，都可以去这样去做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是之前对图像的技术沙龙的一个页面。这个复杂页面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实现是下面去实现，这是一个表单啊。然后呢，这个正文区划分一个、两个、三个，下面一个评论这几个东西。我就直接这样去表单，然后下面最后一个评论区啊。右边的话，那个几个按钮在一个团队管理的一个东西。我整个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描述性搭积木的方式，没有，这基本上没有，是一个纯描述性的那种方式去表达我们这个页面啊，非常简单啊。这是我又做了一个投票应用，我们内部做了一个投票应用的话，这是个表格，这个按钮，然后上面这个是横排的，下面也是一个评论，最终这先构造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统计信息，我就不再再去做了。然后这里面上面是一个面板，面板的话是包括两个区域。有一段话有一个这个信息，然后这是表格最后一个评论，我就这样去把我这个表达出来。这样表达出来之后，你可以现在是渲染在我的这个网页是这么渲染，未来的话我完全是可以输出到我的这个手机上，可能按照它最适合的方式去表达。所以这样看的时候，我们Python它自身就是一个看起来的表达起来就跟一个 DS 一样，而且它其实我认为它比 HTML 其实表达要更强一点。你看这个，这是 Bootstrap 的一个东西，你哪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么多机关按照你点要设成一个什么样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前面就不一样了，我就是很简单，比它细节表达能力要更强。而且 Bootstrap 即便你写了一遍1.0、2.0、3.0，它完全不一样，语法全变了。那你能经受 Bootstrap 这种折腾吗？但是我们可以。我们之前写了之后，你升级了之后，我只要把引擎升变了，我一样能够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是回归一个桌面的一个开发模式，还是向这个去靠，就是一切全部用 Python， 当然我们的引擎还是用 JavaScript 的，或者说我如果说我手机上做原生应用了，我可以用 Qt 用那种方式去做 ，QML 那种也可以去做，我都可以适配过去就行了。我学习非常简单，一般人就基本上不用的 Web。我们现在就招了有些支持人员，我就让他在学我们这个开发，他是可以去学的。你要他跟他说几句这个 form 表单，他说的那些东西，他就晕了，这些东西搞不清楚。但这个他是可以很快接受的啊。所以我在一个 code review， 你要搞一段 HTML， 里面嵌着很多这些东西，我是根本就不看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都没法，没有，我脑袋里不能运行 HTML， 这是很大问题，所以我不看，不做 code review 的啊。所以在 Python 里面我是可以做 code review 的啊，所以整个是一个组件化的开发，我们也是组件化，跟未来是可以同步的。未来的话，如果说我是可以转到这个 web component 的这套方式，而且我们是事件驱动的，网络这层基本上不太用考虑，而且我们是做到一些部分组件化开发，这个可以做得更多以后，我们这个 layer 我可以定制皮肤，你要皮肤也可以做，我们 Python 代码只写核心的逻辑，皮肤是另外去定制，你可以去定制一个网站内部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去做。所以这种三四种引擎的一种分离这个分离它实际上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说什么，就前端原来我们认为是很复杂，但这个它把整个最开始的这个场景变了，其实变得不是那么复杂了。其实前端变得不，原来是说多少行代码，我们前端的加速代码行数不多，正因为它不多，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一个 MVC 的框架，不需要去学 MVC 框架。原来我还想转，不用转，因为需求变得无比简单，你就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原来为什么转呢？就说这个前端的加速块那么东西写的不可控制了，但现在是可以控制了。然后我对前端技术我再不再焦虑了，你在这今天出了这个东西，明天你不要吓我这些事情，我不管你这些东西哪天我要换，我可以换过去了，我就不再焦虑这些新的技术。所以在之前的这些积累 所有的积累我是有是一个得以延续，因为我们现在框架你用 IE6 还可以跑得起来，你到现在所有的框架你不能跑起来都跑不起来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某个角度你还是一些积累啊，所以未来升级也更平滑。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就是分离，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从肉脯这一块这条线走过来，肉脯现在死掉了，它重要的问题它就认为这个模型很复杂啊，他就去建模，结果越就变得无穷无穷复杂。但现在我觉得前端走了一条类似的线，但是肉脯最终解决的方式，后来解决就是通过分离 ，WSGI 分离，通过很多中间线分离，变得不是那么的复杂啊，都是简单的一个东西，本身是简，而且一定要认为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啊。Python 我们 Python 里头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认为所有世界，你如果认为是复杂的，那个这个想法就是错误，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模型啊。所以这个东西开源了没有？这是应该整组人员也不关注这个事情。没有开源，因为这个东西，但是很简单，这种思想是很简单去实现的啊，只是因为我们这个跟现在代码都绑在一起，你要把它弄出来不太容易。它其实实现起来，我们只实现了一个 Web 版本，我们实现的其实说大家听起来好像怎么样，但实际上实现是非常非常简单。UI 的话，所有 UI 组件就是转成 HTML， 我在后端直接转 HTML， 我中间走的协议也不是什么很高大上的协议，我就是后端直接生成 HTML， 然后呢，后端直接生成 JavaScript。输出到前端，但以后我可以改，但我现在没有精力把它变得那么复杂，现在可以用就 OK 啊，现在这种，所以大家要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很简单，其实做这个花不了太大精力啊，所以现在没有开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开源的啊，所以现在的话 demo 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要也看两下，就是这里头我刚才看了一点，然后说这边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按钮啊，这些全部是包括这个点了之后，它是从无端生成的这句话啊、包括这些导航树，这些面板，包括这个编辑器，什么表格，这整个代码的话，反正全部是 Python 去做的，可以做这样一些东西，嗯。我说的有点快，就我就已经说完了，就这样一个。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就比较直观了，是吧？有什么问题这时候可以问了。我觉得都可以，每次问起来呢，应该那个催一下开个源，是吧？好，有谁有问题？好，你站起来大点声吧，这递不过去了。
这个确实是一套。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也用在原有技术，原有技术背景之下的一个演进啊，不断演进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个东西是否真的适合于将来浏览器上的一个正常的应用？因为如果说这种单页面的应用要放在浏览器上的话，就是未来它到底是一个 App 的时代，还是未来是属于浏览器的时代，这个还不好说。特别这种单页面的应用，如果说由于你要采用这种单页面，而影响到这个用户在手机端的这种体验的话，因为单页面毕竟它加载，手机加载会比较慢嘛，要加载所有的，它是否它会开始变成什么？
挺好。现在呢，我第一就是。到底是未来是 App 还是这个浏览器？我个人的话，我觉得硬件的发展最终还会走向这个浏览器，因为你包括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店什么这些东西，你要别人去装一个应用很痛苦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特别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微信，这块反正至少做有很大的份额，绝对不会说全部被这个被这个 native 的这种 App 的话占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这第一点，但即便你是做，我这里面有第二个这个 mobile 的这个 player， 我这块没有继续，我这有想法，我研究过，就是说你可以，实际上你做原生的也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因为比如说我关注 QT 这一块东西 ，QT 的话你就是可以从服务端你输出 QML 它然后全部原生的这套去在前端展示，它是可以做的，到时候如果要做的话，你就做可以做一个前端的这个。就是说你前端这个我们叫 player 这个东西，你做一个本地版的也可以做的，这理论上是可以做啊、可以做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张
老师你好，那个我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开发网页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既有的工具，然后那个 Gump 还有 Grunt。
啊，
对于那个尤其像现在的单页 web， 可以比如说那个 CSS 的合成单文件 ，JS 合成单文件，就是对于最后输出结果进行优化。
嗯，
那你的这套架构的话，有没有考虑这一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引擎层。引擎层是还是 JavaScript， 因为这个我都是用 Python 去做的，所以你说这套的话，如果要用的话，就是我引擎层还是有些 JavaScript， 有些 CS， 有这套东西，那就是我引擎层一个人去做好就是，引擎代码量也不是很多啊。
那但是你这个就是会有些冗余是吧？
怎么冗余？
就是说我有的情景也许有些功能我没有用到，那个情景的话，那些就是你那些既定的 CSS 和 JS 是不是会有一些？
你单页应用的话，你一直这个都可以。你我们比如说你在做这个组件的时候，你输出这个组件的时候，你可以动态去加载相关资源，都是可以做的。不见得说一般人全部加载。你是这个，因为这个组件你要弄的时候，你再动态去加载相关资源，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觉得老潘你可以再多说一点，为啥你放弃了这个 Zope 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之前请大多数情况请你来全是说 Zope 的，就今天头一次听你正式在公开场合说 Zope 已经完蛋了。但人家 Zope 社区还不错，人基金会还活着。
就这样呢，第一我没有放弃 Zope。就是 Zope 是基本上死掉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还是基于 Zope 三巨头开发。我也想过说把 Zope 放弃掉，但实际上是
感情太深了，是吧？
不是，就是你做一个应用越做大的时候，其实你对框架这种越不感兴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有自己的框架。你包括豆瓣现在说还在用了以前的那个古老的那个怪物在用它，那因为它已经没有用那些什么特性都没用了，它自己有一套非常大的一套框架去做这些事，它只是用了最开始 HTTP 那套，然后怎么样去也是那个路由那套都用它。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框架，我原来做的都不用了，在后来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把所有原来框架东西全部去掉，你最后就变成你自己的，全部是你自己。我们一定有自己的这个应用层的这种框架，应用层框架做好之后，其实你对那个会逐渐的不会很依赖它那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我想过最后把它转成那个 Pyramid， 但我们现在有一部分都是已经新的应用全部 Pyramid， 但是我们老的那个还是用 Zope， 但是我想现在想来想去呢，就不可能把它全部弃掉，没有必要，因为你其实用它特性已经非常少了，都是用你的一套东西全部封装了。我们自身你要用它在底层要非常慢，还是非常慢，你一定最终的变成也一样的，会有很多层这种框架层的一种引擎层的东西。后端开发我们有一样有一层引擎层的东西，然后你是在那个之上去做开发，引擎底层的实现，你之后你可以换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定会有自己一套东西的。我认为这样啊。
好。
啊，
那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喂，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都没问题了是吧？好吧，那我这换一种。